让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请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助我们谦卑自己的心，留心听你的话语。我们请求你，借着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理解如何为你儿子基督耶稣的降临做好准备。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世界末日明年要来，2018年就是世界末日，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帮助你为耶稣的再来做准备，因为明年就是他的再来的年度。赶快加入我们的教会，明年2018年是世界末日。这些是 St. Helens 的宣告吗？其实不是，这是100年前耶和华见证人的宣告。他们预言1918年耶稣基督会再来拯救耶和华见证人，并且审判这个世界。其实他们不只是2018年，他们也是1914年、1918年、1925年、1941年、1975年、1994年都有这样预言过。听说他们 每次这样做，他们的成员的会增多，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增加成员的方法，也许我们要考虑。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样做的效果也有限的，因为每一次他们的预言都失败了。很明显耶稣还没有回来。但是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每一次当人家预言末世的时候，他们都是骗人的吗？都是错误的吗？如果是会有世界的终结的话，那么世界末日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其实在读马可福音第1章到12章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应该也有一些问题关于耶稣的再来。耶稣会什么时候降临？我们能不能确认他的降临？他的降临是救以色列，跟救以色列的救主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如何为他的降临做好准备？这些都是马可福音第13章所面对的问题，所针对的问题。耶稣的所谓橄榄山的讲论就是针对这些问题。那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查考，耶稣是怎么让我们理解他的降临。在13章的开始，马可描写耶稣从圣殿里出来跟门徒的一个对话，让我们一起来读13章的1节和2节。耶稣从你想一想，门徒听到这些话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肯定特别的惊讶，听到犹太教的宗教的核心，神的住所是要完全被毁灭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不会感到那么惊讶，因为前2个礼拜我们都有看到，都有理解，旧以色列是在神的咒诅之下，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因为各种原因，最大的原因，因为是他们要谋杀神的儿子。 所以再过了一段时间，当耶稣和坐在橄榄山和门徒坐在橄榄山面对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他关于他的话语。让我们来读屏幕上的他们的话语，他们的问题，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其实门徒十三章第四节所问的这两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接下来耶稣的讲论都是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他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一切事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然后他就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什么时候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开始查考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之后，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门徒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明白这个问题，在我们读耶稣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感到困惑。这样看起来他们的问题好像是我们以为他们指的是圣殿的摧毁。耶稣说圣殿要被摧毁，门徒就问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一切事。听起来他的问题是针对圣殿的摧毁，但是通过读耶稣的回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的答案不仅仅是针对圣殿的摧毁这个问题，他也有提到世代的终结。为什么有这个明显的差异呢？也许是因为门徒询问的时候，他们以为圣殿被摧毁和基督会再来是一件事情。很有可能门徒听圣殿要被摧毁，以为这就是意味着基督要立即建立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从耶路撒冷做君王。他们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耶稣首先是要受死和复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在我们听耶稣的回答后，我们应该很清楚，他的答案是针对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圣殿的摧毁，但是第二，也是他的再来，也是世代的终结。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耶稣的话，我们就是要明白在这个讲论之内他到底讲的是哪一个。我有给大家准备一个图片，在单张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在这个橄榄山的讲论讲的就是神的一种时间表，神的拯救和审判的时间表。那么我是希望这个单张会帮助我们看到耶稣讲论的目的是让他的门徒因为明白神的时间表就能够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他要让他们知道，圣灵也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随时都可能再来，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那让我们看他是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门徒问了两个问题，耶稣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一切事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从第五节到十三节提到了很多在他降临之前一直都会发生的事情。他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首先提到两件事情，很容易会误导信徒的，让他们以为世代的终结已经来了。第一个原因是假冒他名的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这样迷惑许多人。因为有这个危险性，耶稣就警告他们， 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其实已经有了很多 这样假冒耶稣的。1990年，河南省有一个人名叫赵维山，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名字叫东方闪电，也许你们听过这个组织。另外一个名字是全能神教会。赵伟山认为该教会的其中一个成员，一个女士，郑州的女士，名叫杨香斌，是第二个耶稣。东方闪电早已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融入了这个组织，被欺骗。我敢保证，在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越来越 增加的背景之下，肯定会有更多的这种现象，更多的假冒耶稣的人。所以耶稣就让我们小心，不要被人迷惑。那么从第七节到第八节，耶稣提到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战争和自然的灾难。纵观历史，有人以为这些现象，大的战争或者大灾难，意味着世界的末日。但是耶稣在这两节经文是说，这些事儿并不是世代终结的预兆，反而是痛苦的开始。耶稣警告了门徒之后，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就跟门徒讲，基督徒在等候末世的过程当中要遭受什么样的对待。耶稣 是怎么说的呢？你如果去伦敦的某些教会的话，你会以为基督徒在等待耶稣的再来的时候会很顺利，会很兴旺，很舒适。但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事实并非如此。耶稣开始这一段又说了一个，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耶稣说基督徒会被交给公义会，被鞭打，被出卖，被众人恨恶。基督徒的家人 也会出卖他们。看来基督徒人生绝对不是处处鸟语花香。但是神这样允许他的子民被逼迫，也有他的目的。耶稣第十三章第十节让我们清楚，他的目的是让门徒做什么？做见证。因为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所以虽然基督徒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见证。而且耶稣是用这个方式来扩展他的国度。如果我们愿意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坚忍到底，耶稣就应许了，我们必然得救。在讲完了基督徒会遭受的对待之后，耶稣才直接回答门徒的问题，这一切是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在14节到23节就回答这个问题。他在这段经文指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在这段经文描写的是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摧毁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是这件事吗？这个事件呢？首先，是因为当提多和他的士兵摧毁了耶路撒冷，历史上记录让我们知道，他们也完全摧毁了圣殿。其次，我们知道，罗马将军侵略耶路撒冷之前，有一大群人已经逃到了山上，就像耶稣的吩咐，十四节的吩咐。还有我们也知道，罗马将军摧毁耶路撒冷这件事让很多人死了， 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就像十九节里所提到的那样。此外，提多摧毁耶路撒冷，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九章关于造成荒凉的可憎者这个预言。那么耶稣提到这个预言，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不该站的地方是指什么呢？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觉得是罗马将军提多的士兵在圣殿所做的事，另外某些人认为是当时犹太人在圣殿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马可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知道。马可写了一句读者必须领悟，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会明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事情。有一个更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其实他提到这件事情就回答了门徒原先的问题，他们询问了关于这个世代的结束的预兆。耶稣的答案就是圣殿的摧毁的预兆，就是当你们看见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不该站的地方。耶稣14到23节的吩咐是让他们一看到这个预兆就逃离耶路撒冷，他们也不要被假基督和假先知所迷惑，即使他们行各种神迹，他们反而要逃走，因为神当时要审判耶路撒冷。所以到了第23节的结束，门徒的问题已经得到答案。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预兆是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但是耶稣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步，他在24到27节提到了更大的事情，就是世代终结以及他的来临。耶稣说得很清楚，这是在那个灾难之后，他没有说是那个灾难之后的多久的事情，他只说在神的时间表世代终结是在圣殿的摧毁之后。关于这件事他让我们知道什么呢？首先在24到25节他有提到天上会发生的一些奇异的现象。这些现象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两节经文都来自以赛亚书，他们是针对世代终结的神来审判世人的迹象。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天上的星星所以这些天上的这些奇异并不只是一些让人觉得很棒的一些可以看的东西，他们其实是神来审判世界的一些迹象。就像神审判了充满罪恶和骄傲的旧以色列，同样他会审判世界的人。但是26到27节是给我们希望的，世人会看见人子满有能力和荣耀驾着云降临。原来作为受苦奴仆的人子 他会变成荣耀君王，蛮有能力和荣耀，和荣辉，来拯救他的子民。东方闪电的郑州的那个女士好像没有这样来临，对吧？在人子降临的时候，他是这样降临，并且他会差派他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在这个阶段的结束，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来把神的时间表的含义应用到他的门徒的身上。这个比喻的关键词是什么？是近。他的意思是说，就像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他已经近在门口了。当预兆出现了，耶路撒冷城被摧毁了以后，门徒要知道世代的终结，基督的再来近了。虽然他的降临还没有发生，但是门徒要明白，在神的时间表，下一件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降临。那对我们这些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耶稣所提到的预兆已经实现了，我们就应该明白耶稣随时都可能再来。他有可能是今天晚上，有可能是明天，他随时 都有可能再来。每天在我们醒来以后，我们应该问，今天是不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一天？今天是不是世代终结的日子？他近在门口了，在神的时间表，下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相信这个教导？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我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真理，你的人生就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你为什么会不相信呢？让我们去面对一些人家的困惑或人家的怀疑。至少会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人家会提一个问题。第30节，耶稣讲了那个比喻之后，他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会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读者可能会反对说，耶稣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但是他还没有回来，耶稣讲错了吧？但是耶稣说，这一切事必会发生，意思就是说，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的出现和耶路撒冷的摧毁那一件事情，他肯定不是说他的再来是要在那一代人的时间发生，因为他已经说了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耶稣肯定知道把福音传给万民，传到世界的地极，不是那一代人的时候能成就的。他的意思是在这一代人还没有过去，预兆和耶路撒冷的摧毁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耶稣怎么能够说预兆出现了以后他近在门口了？自从公元后70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接近2000年，他近在门口的话，那不是表明他在门口等了好久？其实耶稣在门口等待，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他的等待就是因为他是宽容的，他要让他的每一位选民来相信他。如果我猜，我刚 我刚猜，如果他1970年之前已经来了，我估计我们这些人也都没有办法听他的福音 被拯救。感谢赞美充满宽容和忍耐的耶稣，他推迟他的将来的时间，为了拯救他的每一位选民。我想另外一个有可能 让你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的因素，就是一些你所听的错误的教导，是说耶稣要再来之前一定还有很多事情发生。你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教导是告诉大家中国的传教士要把福音传给中东国家，中东国家信了耶稣才会再来，有一个 back to Jerusalem 的一个行动。或者另外一个教导是说以色列民族要回到以色列的国土，耶稣才会再来。但是耶稣这里的教导非常清楚，他没有说这些事情要发生，他反而是说唯一的预兆已经发生了，在神的时间表只有留下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再来。或者耶稣，也许你觉得这个世代被摧毁是太难以置信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们，你想一想，门徒相信当时的圣殿被摧毁是一件容易相信的事情吗？就像耶稣关于圣殿的摧毁的预言完全被实现了，照样他关于世界的摧毁的预言也会实现。不管是伦敦的 Gherkin、 台湾的101、香港的环球贸易广场，这些大楼都要被烧掉。更可怕的是没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神所立的王也要面对神的审判。耶稣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语。另外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再来，那就是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太爱上今世的东西，钱、权、名、面子，我们不愿意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东西是暂时的，是要过去的，是没有任何永远的价值的，是会被毁灭的。但是世人的审判者耶稣基督在门口了，近在门口了，他随时都可能再来。我们要快点醒来悔改相信他，免得我们太晚了，时间过去了，他降临了，已经审判了我们。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了耶稣是如何来回答门徒的第二个问题，现在让我们明白耶稣是如何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那么耶稣是什么时候要降临呢？他的答案非常清楚，让我们看第32节，让我们一起读第32节。至于天上的天使不知道，连耶稣本身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完全明白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我们不要被人迷惑。讲完了这些，从第33到37节，马可记载了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来让他的门徒知道他们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等待。按照耶稣的比喻，他是那出外远行的家主， 基督徒是那看门的仆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要再来，也许是黄昏，也许是半夜，也许在鸡叫的时候，也许在清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警醒，免得当我们主再来，他看到我们睡觉了，然后惩罚我们。那警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警醒呢？其实在马可福音整本书中，我们都能找到答案。我们要继续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立的王，而且我们这个相信如果是真实的话，他会让我们跟随他，跟从他，背自己的十字架，顺服他的话语。但是因为这一段橄榄山讲论的内容，我觉得警醒应该包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在十三章的教导，耶稣已经向我们显现他的审判和拯救的时间表。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呢？耶稣说什么？他说第十节，他说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福音是如何被传给万民呢？就是借着我们这些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得知耶稣是随时都可能再来，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让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优先程序？也许我们是把很多时间花在自己的娱乐，还是自己的身体，还是自己的修养。那么这些事情肯定都有他们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光追求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寻求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得承认我们好像正在睡觉，也并不是信实的仆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去健身房，不要去旅行旅游，不能享受很多神所创造的好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耶稣随时可能再来，既然如此，我们要有意向，要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来趁机会传福音。去健身房之前，求神赐给我们机会讲福音；去旅游之前，求神赐给我们机会传福音；在去教室还是办公室之前，求神打开门传福音。这样当我们主人回来，我们可以毫无羞耻地站在他的面前。我最近听了一个基督徒分享说，他在新年的开始下了决心，每天去在办公室给同事传福音。他说他至今不一定每天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通常在三天之内可能会有两天他会传福音，但是他说至少他有这个目的。这个弟兄明白了神的时间表，他明白了耶稣随时都可能再来。现在神要让福音被传给万民，他也明白了他要时时警醒，尽量帮助周围的人听这个福音。我相信当他的主人回来，这个基督徒肯定会获得他的赞扬。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同样每天求神给我们机会传扬他的福音，让我们就像他作为信实的仆人时时警醒，因为我们的主人随时都可能再来。阿门。